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戊辰年到庚午年，共三年。宋文帝元嘉五年，戊辰年，公元428年。春季，正月，辛未日，北魏金兆王拓跋黎去世。荆州刺史、彭城王刘义康，天资聪颖明察，在州内处理政务井井有条。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，天下事务重大，权势太重，难以久居。您兄弟二人位高权重，应当深存谦退之心。彭城王是皇上的次弟，最好征召他回朝，共同参与朝政。王弘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当时正值大旱和瘟疫，王弘上表引咎辞职，皇帝没有允许。西秦商州刺史兼交河太守姚俊叛变，投降了北凉。西秦王乞伏赤盘任命尚书焦松接替姚俊，率领3000骑兵讨伐他。二月，焦松被吐谷浑首领袁煦俘获。北魏改年号为神驾。北魏平北将军御卷在上归进攻夏国国主贺连昌，贺连昌撤退驻守平凉。西京进军安定，与丘堆、俄钦的军队会合。西京的战马大多因瘟疫死亡，士兵缺乏粮食，于是深挖壕垒固守。西京派丘堆到民间征粮，士兵们残暴掠夺，没有设置警戒。贺连昌袭击丘堆，丘堆兵败，带着几百骑兵逃回城中。贺连昌乘胜每天到城下抢掠，魏军无法割草放牧，将领们都很忧虑。监军侍御史安协说，我们受诏命消灭贼寇，现在反而被贼寇围困，退守孤城，即使不被贼寇杀死，也会因军法被处死，进退都没有活路。而各位王公却安然不以为忌吗？西京说，现在军士没有战马，用步兵攻击骑兵肯定没有胜算，必须等京师的元骑到来一起进攻。安协说，现在强敌在外游荡，我军疲惫粮尽，如果不决一死战，那么危亡就在早晚，元骑哪里等得到？同样是死，战死不是更好吗？西京又借口马哨。安协说，现在收集各位将领的坐骑可以得到200匹，我请求招募敢死之士出击，即使不能破敌，也可以挫其锐气。况且贺连昌急躁而无谋，好勇而轻敌，常常亲自出阵挑战，大家都认识他。如果设伏兵袭击，贺连昌可以擒获。西京仍然犹豫。安协于是私下与御卷等人谋划，挑选骑兵等待。不久贺连昌来攻城，安协出城迎战。贺连昌亲自出阵搏战，魏军士兵认出了他的相貌，争相冲向他。恰逢天刮大风，扬起尘土，白昼昏暗，贺连昌急忙逃走，安协追击，贺连昌的马尸体跌倒，于是被擒获。夏国大将军兼司徒平原王贺连定收集残余部众数万人，逃回平凉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圣光。三月，辛巳日，贺连昌被押送到平城，北魏国主将他安置在西宫，门内器具用品都配备天子覆车的规格，又将妹妹史平公主嫁给他，授予他长中将军，赐爵位会稽公，任命安协为间节将军，赐爵位西平公，御卷为宁北将军，晋爵位于阳公。北魏国主常常让贺连昌侍从左右，与他单独骑马，一同追逐迷路，深入山涧。贺连昌一向有勇名，各位将领都认为不可这样。北魏国主说，天命有定，又有什么可畏惧的，待他亲厚如初。西京自认为是元帅，而贺连昌被偏将擒获，深感耻辱，于是舍弃辎重，携带3天干粮，追击夏国主贺连定到平凉。俄钦想沿水路前进，西京不听从，从北道截断其退路。到了马毛岭，夏军将要逃走，恰逢北魏一名小将有罪逃亡，归附夏国，告知魏军粮食少且缺水源。贺连定于是分兵截击西京，前后夹击，魏军大败，西京及俄钦、刘拔都被夏国擒获，士兵死亡6000-7000人。丘堆在安定看守辎重，听说西京战败，抛弃辎重逃往长安，与高梁王拓跋礼一同逃奔蒲坂，夏军重新攻占长安。北魏国主大怒，命令安协斩杀丘堆，代替他统领部众，镇守蒲坂抵御夏军。夏季，四月，夏国主派使者向北魏请求和解，北魏国主下诏谕令他投降。壬子日，北魏国主向西巡视， 戊午日，在黄河以西打猎，大赦天下。五月，西秦文昭王起，扶赤盘去世，太子起伏穆默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弘。平陆县令河南人程灿再次劝王弘退位，王弘听从，多次上表请求，皇帝不得已。六月庚戌日，任命王弘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甲寅日，北魏国主前往长川，安葬西秦文昭王于武平陵，庙号太祖。西秦王起伏穆默任命右丞相袁基为侍中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任命镇军大将军河州穆千屯为骠骑大将军、征召安北将军、凉州刺史段辉为辅国大将军、御史大夫，叔父右近将军起伏千年为镇北将军、凉州牧，镇守黄河，任命征北将军穆义干为尚书令、车骑大将军，任命征南将军吉丕为尚书仆射、卫大将军。北凉王沮渠蒙逊趁西秦丧事攻打西秦的西平郡，西平太守屈成对他说，殿下如果先攻取乐都，那么西平一定为殿下所有，如果西平闻风而降，也是民主所厌恶的。沮渠蒙逊于是放弃西平，进攻乐都。西秦相国袁基率领3000骑兵救援乐都，刚进城，北凉军队就到了，攻破外城，断绝城中水道，城内饥渴，死亡大半。东羌人启提跟随袁基救援乐都，暗中与北凉勾结，放下绳索，引入北凉士兵，登城的100多人擂鼓呐喊，烧毁城门。袁基率领左右奋力反击，北凉军队才撤退。当初西秦文昭王患病，对起伏穆默说，我死之后你能保住疆土就好了。沮渠成都是沮渠蒙逊亲信重用的人，你应该把他送回去。到这时，起伏穆默派使者到沮渠蒙逊处，答应归还沮渠成都以求和。沮渠蒙逊领兵撤回，派使者入西秦吊唁祭奠。起伏穆默后加资助送沮渠成都出发，派将军王伐护送。沮渠蒙逊还是怀疑，派挥武将军沮渠奇珍在门天岭埋伏，俘获王伐及其骑兵300人带回。不久又派尚书郎王柱送王伐回西秦，并赠给起伏穆默1000匹马以及锦缎、毛毯、银两、丝绸。秋季七月，起伏穆默派记事郎中马艾前往北凉回访，北魏国主回宫。八月又前往广宁观赏温泉。柔然和声盖可汗派他的儿子率领10000多骑兵侵犯北魏边境，北魏国主从广宁返回追击，没有追上。九月回宫。冬季十月甲辰日，北魏国主向北巡视，壬子日在牛川打猎。西秦凉州牧起伏千年嗜酒残暴，不治理政事，西秦王起伏穆默派使者责备他，起伏千年恐惧，投奔北凉。起伏穆默任命叔父光禄大夫起伏卧龄为凉州牧，镇守黄河。徐州刺史王仲德派步兵骑兵2000人攻打北魏的济阳、陈留，北魏国主回宫。北魏定州丁陵人先于台阳等2000多家反叛，进入西山州郡无法讨伐。闰月，北魏国主派镇南将军叔孙建讨伐他们。11月，乙未朔日，发生日食，北魏国主前往西河教月打猎。12月，甲申日，回宫。北凉王沮渠蒙逊攻打西秦，到达盘宜，西秦相国袁基等率领15000骑兵抵抗。沮渠蒙逊回军攻打西平，西秦征虏将军初连辅政等率领2000骑兵救援。秘书监谢灵运自认为平民望和才能应当参与朝政，皇帝只与他谈论诗文，每次只是陪宴谈赏而已。王谭守、王华、殷景仁的名望地位一向在谢灵运之下，都被任用亲近。谢灵运心中很不平，经常称病不上朝值班，有时出城游玩远达200里，10多天不回来，既不上表报告，也不请假。皇帝不想伤害大臣的面子，暗示他自行辞职。谢灵运于是上表称病，皇帝赐假让他回会稽，但谢灵运依然游玩饮酒如故，被司法官弹劾，因此被免官。这一年，狮子王叉利摩诃以及天竺迦毗梨王月爱都派使者上表进贡，表文言辞都如佛教用语。北魏镇远将军平叔侯燕凤去世。 宋文帝元嘉六年，己巳年，公元429年，春季正月，王弘上表请求解除自己荆州刺史和录尚书事的职务，交给彭城王刘义康。皇帝下诏优厚的不允许。癸丑日，任命刘义康为侍中、都督阳、南徐、兖三州诸军事、司徒、录尚书事，兼南徐州刺史。王弘与刘义康两府都设置左立统领军队，共同辅佐朝政。王弘已经多病，且想疏远大权，每件事都推让给刘义康，从此刘义康总揽内外事务。又任命辅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为都督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任命侍中刘湛为南蛮校尉，代理抚州事务。皇帝写信给刘义恭，告诫他说，天下艰难，家国事务重大，虽说守城，其实也不容易。兴衰安危在于我们这一辈，怎能不感念追寻帝王基业，深恐负担沉重。你性格急躁偏狭，心中所执着的一定想实行，心意所不在的就随物改变，这是最大的弊病，应当想着克制。卫青用礼对待士大夫，对小人有恩。西门豹、董安于矫正性情达到完美。关羽、张飞因偏执任性而同遭祸患，立身行事应当深以此为鉴。如果事情不同于今日，继位的儿子年幼蒙昧，司徒应当行周公之事，你不可不尽恭顺之礼。那时天下安危取决于你们二人，你一个月自己用钱不能超过30万，如果能节省更好。西楚的府邸房舍略有了解，估计不需要改建，每天追求新奇。凡是审讯案件，大多当时判决，难以预先考虑，这实在困难。到审讯之日，虚心广泛了解，谨慎，不要凭喜怒待人。能选择好的而听从，美名自然归于自己。不可专意自觉，以显示独断的明智。名位爵器应当身家谨慎珍惜，不可随意授予别人。亲近的人赐爵，尤其应当酌量。我对左右虽然少恩，但听说外面议论并不认为不对。以高贵凌辱别人，别人不服；以威势强加于人，别人不悦。这是容易明白的事。音乐、歌舞、游戏、娱乐不应过度，赌博、饮酒、渔猎一概不要做。供应、使用、奉养自身都有节度，奇异的服饰器物不应助长，又应常常召见左使。见面不经常，则彼此不亲近，不亲近就没有机会了解人心，人心不了解，又怎能知道重视呢？夏国酒泉公贺连俊从平凉投奔北魏，丁陵人谢于台阳等向北魏请求投降，北魏国主赦免了他们。西秦初连辅政等还未到西平，北凉王沮渠蒙逊攻下了西平，俘获太守屈城。二月，西秦王启福幕末立妃梁氏为王后，儿子启福万载为太子。三月丁四日，立皇子刘绍为太子。戊五日，大赦天下。辛酉日，任命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。皇帝因张太后早逝，对太后生母苏氏非常孝敬。苏氏去世，皇帝前往哭陵，想追加封爵，让群臣商议。殷景仁认为古里没有这种先例，于是作罢。当初西秦尚书陇西人辛进跟随文昭王游览凌霄观，用弹弓打飞鸟，误中西秦王启福幕末的母亲，伤了他脸面。到启福幕末即位，问母亲脸上的缘由，母亲告诉了他情况。启福幕末大怒，杀了辛进，并诛灭其五族27人。夏季四月癸亥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敬宏为尚书令，临川王刘义庆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济阳人江仪为右仆射。当初北魏太祖命令尚书郎邓渊撰写国记10多卷，未完成而终止。世祖又命令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继续完成，撰成国书30卷。邓颖是邓渊的儿子。北魏国主准备攻打柔然，在南郊练兵，先祭祀上天，然后部署行军列阵。内外群臣都不愿出征，保太后坚决阻止，只有崔浩劝谏。尚书令刘杰等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，徐便向北魏国主进言说，今年是己巳年，是三阴之年，岁星侵犯月亮，太白星在西方，不可出兵，北伐必定失败。即使取胜， 也对主上不利。群臣一二一同附和说，张渊等人年轻时曾劝谏苻坚南伐，苻坚不听而失败，他们所说没有不中的，不可违背。北魏国主犹豫不决，下诏让崔浩与张渊等在御前辩论。浩指责渊和辩说，阳气体现为仁德，阴气体现为刑罚，所以日食食应修养仁德，月食食应整治刑罚。帝王使用刑罚，轻则在集市朝廷公开处决，重则在原野战场陈兵。如今出兵讨伐有罪之人，正是整治刑罚的举动。我私下观察天象，近年来月亮运行常遮蔽卯宿，至今依然如此。这种星象的预兆是三年内天子会大败毛头星对应的敌国。柔然和高车正是毛头星对应的不足。希望陛下不要犹豫。渊和便又说，柔然是荒远无用的不足，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收获，得到他们的百姓不能一时统治，他们行动迅疾无常，难以制服，何必急着劳民伤财去征讨。崔浩说，渊和便谈论天象还算符合他们的职责，至于人事形势，尤其不是他们所能理解的。这是汉代以来的老生常谈，放在今天完全不合时宜。柔然原本是我国北方的属臣，中途背叛离去，如今诛杀他们的首恶，收复他们的良民，让他们恢复以前的劳役，并非无用。世人都说渊和便精通术数，能明断成败，我请问他们，不久前统万城尚未灭亡时，有没有败亡的征兆？如果他们不知道，那就是不懂术数，知道了却不说，那就是不忠。当时贺连昌也在座，渊等人自以为从未说过什么，惭愧的无法回答。魏主非常高兴。散朝后，公卿中有人责备崔浩说，如今南方敌军正窥伺我国的间隙，却放弃他们去北伐，如果柔然远逃，前方无所收获，后方有强敌，将如何应对？崔浩说，不对，现在不先打败柔然，就无法对付南方的敌军。南方人听说我国攻克统万以来，内心恐惧，所以虚张声势来保卫淮北，等到我们打败柔然，来回之间南方敌军必定不会行动，况且他们是步兵，我们是骑兵，他们能北来，我们也能南下，对他们来说很困难，对我们来说并不费力。何况南北习俗不同，水陆作战各异，假设国家把黄河以南给他们，他们也守不住。凭什么这样说？凭刘裕这样的英雄豪杰，吞并关中，留下他的爱子，用良将辅佐，数万精兵尚且守不住，全军覆没，痛哭之声至今未绝。何况刘义隆今天的君臣不能和刘裕时代相比，主上英明勇武，兵马精强，他们如果真敢来，就像用马驹牛犊与虎狼搏斗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柔然仗着他们地处极远，认为国家力量不能制服，自己放松已久，所以夏天就分散部众放牧牲畜，秋天肥壮了才聚集，避开寒冷趋向温暖，南来劫掠。如今城旗不被袭击，他们必定望风逃散。公马保护母马，母马眷恋马驹，驱驰难以控制，得不到水草，不过几天必然聚集疲惫，可以一举消灭。暂时劳苦长久安逸，时机不可失去，就怕皇上没有这个意思。如今皇上已经决断，为何阻止？寇谦之对崔浩说，柔然果真可以攻克吗？崔浩说，必定攻克，只怕将领们琐碎，前后顾虑，不能乘胜深入，使得不能全歼罢了。在此之前，刘宋皇帝趁北魏使者回国时，告诉魏主说，你快归还我黄河以南土地，不然我将用尽将士的力量。魏主正在商议讨伐柔然，听了大笑，对公卿说，龟鳖小辈，自救不暇，还能做什么？就算他能来，如果不先消灭柔然，就是坐等敌人到来，腹背受敌，不是好计策。我的决定已经定了。庚寅日，魏主从平城出发，派北平王长孙松、广陵公楼福连留守。魏主从东路向黑山，派平阳王长孙汉从西路向大峨山，在柔然王庭会合。五月初一人辰日，出现日食。王敬宏坚决辞让尚书令，上表请求回到东方。癸巳日，改任王敬宏为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允许他东归。丁未日，魏主到达漠南，舍弃辎重，率领轻装骑兵 美人被两匹马袭击，柔然到达丽水，柔然和生盖可汗事先没有防备，民众牲畜不满原野，惊慌恐惧，四散奔逃，没人能统一收拢。和生盖可汗烧毁帐篷，向西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他的弟弟匹离先主管东部，听说魏军来袭，率领部众想去投奔哥哥，遇到长孙汉，长孙汉拦击，大败他们，杀死了数百名部落首领。夏竹想重新夺取统腕，率兵东进到侯尼城，不敢前进而返回。河西王蒙逊讨伐西秦，西秦国王穆默留下相国元基守卫福罕，迁往定连。南安太守翟成伯等人占据罕坚谷，响应河西王，穆默击败他们，进军到至城。西安太守墨者右卷占据千川反叛，穆默讨伐他，被墨者右卷打败，回到定连。蒙逊到达福罕，派世子新国进攻定连。六月，穆默在至城迎击新国，擒获了他，追击蒙逊到檀郊。吐谷浑王穆归派他的弟弟梅里言率领5000骑兵会合蒙逊攻打西秦，穆默派辅国大将军段辉等人拦击，大败他们。柔然和生盖可汗逃跑后，部落四散，躲藏在山谷中，各种牲畜遍布原野，无人收管。魏主沿着丽水西行，到达兔源水，分兵搜捕讨伐，东西5000里，南北3000里，俘获斩杀很多。高车各部趁魏军兵势劫掠柔然，柔然各部落前后投降魏军的有30多万丈，缴获戎马100多万匹，牲畜车仗遍布山泽，大约有几百万。魏主沿着弱水西行，到达捉邪山，将领们担心深入有伏兵，劝魏主停止。寇谦之把崔浩的话告诉魏主，魏主不听从。秋天7月，率兵东还，到黑山把战利品按等级分赐将士。后来得到投降的人说，可汗先前生病，听说魏军到来，不知怎么办，就焚烧帐篷，用车子载着自己，带着几百人进入南山。民众牲畜窘迫聚集，方圆60里无人统领，相距180里，追兵没到，才慢慢向西逃走，只有这些人得以幸免。后来听说凉州胡商说，如果再前进2天，就能全部消灭了。魏主非常后悔。和生盖可汗愤恨忧郁而死，儿子无题继位，号称赤莲可汗。武都孝昭王杨玄病重，想把王位传给弟弟杨南当，杨南当坚决推辞，请求立杨玄的儿子杨宝宗并辅佐他，杨玄同意了。杨玄去世，杨宝宗继位。杨南当的妻子姚氏劝杨南当自立为王，杨南当于是废黜杨宝宗，自称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秦州刺史，武都王。河西王蒙逊派使者送30万斛谷物赎取世子新国到西秦，秦王穆默不同意。蒙逊于是立新国的同母弟菩提为世子，穆默任命新国为散骑常侍，把妹妹平昌公主嫁给他。8月，魏主到达漠南，听说高车东部驻屯在四尼碑，人畜很多，距离魏军1000多里，派左仆射安元等人率领10000骑兵攻击。高车各部营将的有几十万丈，获得马牛羊100多万头。冬天10月，魏主回到平城，把柔然、高车投降归附的民众迁徙到漠南，东到如原，西到五原阴山，3000里范围内，让他们耕种放牧，并征收他们的贡赋。命令长孙汉、刘杰、安元及侍中代人古弼共同镇守安抚。从此，北魏民间马牛羊及毛毡皮货的价格变得低廉。魏主加封崔浩为侍中、特进、辅军大将军，以赏赐他谋划的功劳。崔浩善于占卜天象，常把铜锭放在醋器中，夜里有所发现，就用铜锭在纸上画字记录意象。魏主每次到崔浩家询问灾异，有时匆忙来不及整理衣带，进奉粗茶淡饭，来不及精美，魏主一定为此举筷，有时尝一下就回去。魏主曾带崔浩出入卧室，从容地对崔浩说，你才智渊博，侍奉我的祖辈父辈，尽忠三代，所以我引你亲近，你应尽忠规劝进谏，不要有所隐瞒。我虽然有时发怒，不听从你的话，但最终总会深思你的话。曾指着崔浩给新投降的高车首领看说，你们看这个人瘦弱，不能拉弓持矛，但他胸中所藏的超过铠甲兵器。我虽有征伐的志向 而不能自己决断，前后有功，都是这个人指教的。又命令尚书说，凡军国大计，你们不能决断的，都应咨询崔浩，然后施行。秦王穆默的弟弟柯叔罗与文昭王的左夫人突发事通奸，穆默知道后禁止他。柯叔罗害怕，与叔父石莹密谋杀害穆默，拥戴举去新国，投奔河西，派突发事偷门钥匙，钥匙拿错了，守门人报告了穆默。穆默把他们的同党全部逮捕杀掉，赦免了柯叔罗。逮捕石莹，用鞭子抽打他。石莹说，我姑父你愿意死，不愿被你鞭打。穆默发怒，剖开他的肚子，把尸体扔进黄河。下主少年时凶暴无赖，不被士族所知。这个月在阴盘打猎，登上柯兰山，望着统万城哭泣说，先帝如果让我继承大业，怎会有今天的事。十一月初一即丑日，出现日食，日食没全食，像钩子一样，星星在白天出现，到下午才消失，黄河北面地区黑暗。魏主西巡，到达座山。十二月，河西王蒙逊、吐谷浑王穆归都派使者进贡。这一年，北魏内都大官中山文义公李仙、清冀二州刺史安童都去世。李仙95岁。西秦发生地震，野草都反着生长。太祖文皇帝上之中元嘉七年庚午，公元430年春季正月癸巳日，任命吐谷浑王穆归为征西将军、沙州刺史、陇西公。庚子日，魏主回宫。壬寅日，大赦天下。癸卯日，又到广宁临幸温泉。二月丁卯日，北魏平阳威王长孙汉去世。戊辰日，魏主回宫。刘宋皇帝自即位以来，有恢复黄河以南土地的志向。三月戊子日，下诏挑选五万甲兵交给右将军道彦之，统帅安北将军王仲德、兖州刺史竹林秀的水军进入黄河，又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八千精锐骑兵直指虎牢，豫州刺史刘德武率领一万兵随后进发，后将军长沙王刘义兴率领三万兵监督征讨诸军事。刘义兴是刘道廉的儿子。先派殿中将军田齐出使北魏，告诉魏主说，河南地区本是宋国旧土，中间被你们侵占，如今要修复旧境，不涉及河北。魏主大怒说，我生下毛发未干，就已听说河南是我的土地，这岂能给你？如果一定进军，我现在暂且收回守军避让，等到冬季地冻干净，黄河冰层坚固，自然再去夺取。甲午日，任命前南广平太守尹冲为司州刺史，长沙王刘义兴出镇彭城，作为各军的声援，任命游击将军胡帆戍守广陵，代理抚州事务。壬寅日，北魏封贺连昌为秦王。北魏有新迁来的敕勒一千多家，苦于将领官吏的侵夺，口出怨言，约定等草长马肥时逃回漠北。尚书令刘杰、左仆射安元上奏请求，趁黄河冰没融化，把他们迁到河西，等到春天冰化，使他们不能北逃。魏主说，这些人的习俗松散惯了，就像园中的鹿，急了就奔跑，放松自然安定，我自有办法处理，不必迁徙。刘杰等人坚持请求，魏主才允许分三万多丈迁徙到河西，西到白岩池。敕勒都惊恐地说，把我们捐在河西是想杀我们，密谋向西投奔凉州。刘杰驻屯五原河北，安元驻屯月拔城防备。癸卯日，敕勒几千骑兵反叛，向北逃走，刘杰追击讨伐，逃跑的人没食物，相互枕藉而死。北魏南部边境诸将上表说，宋人大规模戒备，将要入侵，请派三万兵趁他们没发动迎头痛击，足以挫败他们的锐气，使他们不敢深入，并请求杀尽境内黄河以北的流民，以断绝他们的向导。魏主让公卿商议，都认为应当这样。崔浩说，不行，南方低洼潮湿，进入夏季以后，雨水正多，草木茂密，地气蒸郁，容易发生疾病，不可出兵。而且他们既然严加戒备，那么城防必定坚固，留下驻屯久攻，则粮草运输跟不上，分兵四处抢掠，则兵力单薄，无法应对敌人。现在去攻打，看不到好处。他们如果真能北来，应该等他们疲劳秋粮马肥，因敌取粮，从容前去攻击， 这是万全之策。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跟随陛下征伐，西平赫连，北破柔然，获得很多美女珍宝，牛马成群。南部边境诸将听说后羡慕，也想南掠获取资财，都是经营私利，为国家生事，不可听从。魏主于是停止。诸位将领又上表说，南方的敌寇已经到来，我们所辖的兵力太少，请求挑选幽州以南的精兵帮助自己戍守，并在漳水边造船严密防备，以抵御敌人。公卿们都认为应该同意他们的请求，并且任命司马楚之、卢轨、韩延之等人为将帅，让他们招降引诱南方人。崔浩说，这不是长远的策略。司马楚之这些人都是敌方畏惧忌惮的人，如今听说朝廷出动幽州以南的全部精兵大造舰船，随后还有轻骑兵，就会以为朝廷想要扶立司马氏，诛灭刘氏宗室，必然全国震动惊骇，害怕灭亡，就会出动全部精锐，齐心合力，拼死抗争。那么我们南边的诸位将领就无法抵御了。现在公卿们想用武力威慑敌人，这恰恰是加速敌人的到来，虚张声势而招来实际祸害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所以司马楚之这些人去，敌人就会来，他们不去，敌人就会停止，形势就是这样。况且司马楚之这些人都是贪图小利的小财，只能招引聚集一些轻薄无赖之徒，不能成就大功，只会使国家战事连绵，祸患不断而已。从前卢轨劝说姚兴攻取荆州，到了那里就失败溃散，被蛮人掳掠贩卖为奴，最终祸及姚弘，这就是已经发生过的笑言。魏主不太同意。崔浩于是又陈述天时，认为对南方出兵一定不利，说今年亥气在扬州，这是第一，庚午年自相刑克，先发动的会受伤，这是第二，发生日时白天昏暗，太阳停留在斗宿牛宿，这是第三，荧惑星潜伏在异宿枕宿，预示祸乱和丧事，这是第四，太白星还没出现，进兵的人会失败，这是第五，新国的君主先修治人事，其次禁用地利，然后观察天时，所以万无一失。现在刘义隆刚刚建立的国家，人事还没理顺，灾异屡次出现，天时不合，水陆行军河水干涸，地利不能充分利用，这三条没有一条可行，而刘义隆却要施行，必败无疑。魏主不能违背众人的意见，于是下诏命令冀州、定州、象州三州建造3000艘船，挑选幽州以南的戍兵聚集在黄河边，以防备宋军。西秦起伏石营的同母弟前将军白养、镇卫将军屈烈，因为起伏石营的死而有怨言，秦王起伏穆默把他们都杀了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魏主前往去中，敕勒族10000多部落再次反叛逃走，魏主派尚书封铁追讨，消灭了他们。六月己亲日，任命堤王杨南当为冠军将军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魏主派平南大将军、丹阳王大皮驻扎在黄河边，任命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封为琅琊王，驻扎在颍川以防备宋军。吐谷浑王穆归率领他的部众18000人袭击西秦的定连，西秦辅国大将军段辉等人击退了他们。道彦之从淮水进入泗水，因为水浅，每天只能走10里，从四月到秋季七月才到达虚昌，于是沿黄河向西而上。魏主因为河南四镇的兵力少，命令各路军队全部收拢部众向北渡河。戊子日，北魏敲敖的戍兵弃城离开。戊戌日，华台的戍兵也离开。庚子日，魏主任命大鸿胪杨平公杜超为都督冀州、定州、象州三州诸军事、太宰，晋爵为阳平王，镇守邺城，作为各路军队的节度。杜超是密太后的哥哥。庚戌日，北魏洛阳、虎牢的戍兵都弃城离开。道彦之留下朱修之守华台，尹冲守虎牢，建武将军杜继守金庸。杜继是杜预的玄孙。各路军队进驻临昌津，沿南岸列阵防守，直到潼关。于是司州、兖州已经被平定，各路军队都很高兴，只有王仲德面带忧色，说各位贤人不懂北方的虚实情况，一定会中他们的计谋。胡虏虽然仁义不足，但凶险狡猾有余，如今他们收缩戍兵向北撤退，一定会集中兵力休整聚集。 如果黄河结冰，他们将会再次南来，怎能不为此担忧呢？甲寅日，林邑王范阳迈派使者入朝进贡，自己陈述与胶州不和，请求得到宽恕。八月，魏主派冠军将军安协监督各路军队攻击到燕支。丙寅日，道燕支派偏将吴兴人姚耸夫渡河攻打野坂，与安协交战，姚耸夫兵败，死的人很多。戊寅日，魏主派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同丹阳王大皮驻扎在黄河边，以抵御到燕支。北燕太祖卧病，赵忠书监申秀、侍中杨哲到内殿嘱托后事。九月，病情加重，乘辇车到正殿，命太子冯毅代行国事，统领军队处理政事，以防备非常情况。宋夫人想立自己的儿子冯寿居，厌恶冯毅处理政事，对冯毅说：“皇上的病快要好了，你怎么能急着代替父亲君临天下呢？”冯毅生性仁慈软弱，于是回到东宫，每天三次去探病。宋夫人假传诏命隔绝内外，只让宦官传话而已，冯毅以及各位皇子大臣都不能见到皇上，只有中给事胡服能够出入，专门掌管禁卫。胡服担心宋夫人最终实现他的阴谋，就对司徒、陆尚书事、中山公冯弘说了。冯弘与几十个壮士身穿铠甲进入宫中，宿卫的士兵都不战而散。宋夫人下令关闭东阁，冯弘的家童酷斗头敏捷有力，跳过阁门进入，直到皇上寝殿，射杀了一个宫女，太祖受惊而死。冯弘于是即天王位，派人巡城宣告说：“天降凶祸，先帝去世，太子没有侍奉疾病，公卿大臣不来奔丧，怀疑有叛逆阴谋，社稷将危险。我作为皇帝之亲，暂时设立大位以安定国家。百官从城门进来的，官升二等。”太子冯毅率领东宫兵出战失败，士兵都溃散离去。冯弘派人赐冯毅死。太祖有100多个儿子，冯弘都杀了。追谥太祖为明皇帝，葬于长谷陵。己丑日，夏主派他的弟弟魏以代攻打北魏的夫城，北魏平西将军史平公韦归等人迎击，杀了10000多人，魏以代逃走。夏主亲自率领几万人马在夫城东边截击韦归，留下他的弟弟上谷公涉干、广阳公杜洛孤守平凉，派使者来送求和，约定合兵灭掉北魏，远远的分割河北，自衡山以东归宋，以西归夏。魏主听说后，整顿军队，准备讨伐夏国。群臣都说，刘义隆的军队还在黄河中，舍弃他们向西进攻，前面的敌寇未必能攻克。而刘义隆乘虚渡河，那么太行山以东就丢失了。魏主以此问崔浩，崔浩回答说：“刘义隆与贺连定远远的互相招引，虚张声势的唱和，共同图谋大国。刘义隆希望贺连定进攻，贺连定等待刘义隆前进，都不敢先动手，就像捆绑在一起的鸡。”不能一起飞，不会造成祸害。我当初认为刘义隆的军队来，应当驻扎在黄河中，分两路北上，东路向冀州，西路冲击邺城。这样的话，陛下应当亲自讨伐他，不能慢慢来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东西部阵直2000里，一处不过几千人，兵力分散薄弱。由此看来，这个岔的实情已经暴露，这不过是想要巩固黄河以自守，没有北渡的意图。贺连定的残根容易摧毁，攻击他必定会覆灭。攻克贺连定之后，东出潼关，席卷向前，那么威震南方，长江、淮河以北就没有活着的草了。圣上独自决策，不是愚笨近臣所能及，希望陛下不要犹豫。甲辰日，魏主前往统万，于是袭击平凉，任命卫兵将军王金镇守蒲坂。王金是王建的儿子。西秦从正月不下雨，直到九月，百姓流亡反叛的很多。冬季十月，任命晋陵王刘义宣为南徐州刺史，仍然戍守石头城。戊午日，设立前署，铸造四铢钱。道燕之王仲德沿黄河设置防守，回军保卫东平。乙亥日，北魏安协从伪肃金渡河攻打金庸。金庸城已经很久没有修治，又没有粮食，妒忌想要弃城逃跑，又怕获罪。当初高祖灭掉后秦，把他们的中据迁到江南，有一个大钟沉没在洛水中，皇帝派姚耸夫率领1500人去捞取。妒忌骗他说金庸城已经修整完毕，粮食也充足，所缺的只是人罢了。如今敌鲁骑兵南渡， 应当一同合力抵御。大功建成之后，再捞钟也不晚。姚耸夫听从了他。等到了金庸，看到城不能防守，就带兵离去，于是向南逃跑了。丙子日，安协攻占洛阳，杀死将士5000多人。杜季回来，对皇帝说：“我本想拼死固守，但姚耸夫进城后马上就逃走，人心沮丧败坏，无法再禁止。”皇上大怒，在寿阳杀掉了姚耸夫。姚耸夫勇猛强健，众偏将无人能及。北魏黄河以北的各路军队在七女津会合，道彦之担心他们难渡，派偏将王盘龙逆流而上夺取他们的船只，杜超等人迎击斩杀了王盘龙。安协与龙骧将军陆四进攻虎牢，新四日攻克了虎牢。尹冲以及荥阳太守清河人崔摩投降了北魏。秦王起伏幕末被北凉所逼迫，派他的臣子王凯、乌讷田到北魏请求迎接，魏人答应把平凉、安定封给他。起伏幕末于是焚烧城邑，毁坏宝器，率领15000户向东前往上邽。到达高田谷时，几世黄门侍郎郭恒阴谋劫持沮渠兴国反叛，事情被发觉，起伏幕末杀了郭恒。下主听说起伏幕末将要到来，发兵抵抗。起伏幕末留下据守南安，他的旧地都归入了吐谷浑。11月已有日，魏主到达平凉，夏国的上古公社干等人环城固守。魏主派贺连昌去招降，没有成功，于是派安西将军古弼等人率兵赶赴安定。夏主从涪城返回安定，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北救平凉，与古弼相遇，古弼假装撤退以引诱他们。夏主追击，魏主派高车人快速冲击，夏兵大败，斩杀几千人。夏主回逃，登上淳姑园，摆下方阵以固守，魏兵包围了他们。壬辰日，嘉寿征南大将军谭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率领部众讨伐北魏。甲午日，北魏寿光侯叔孙建、汝阴公长孙道生渡河南下。道彦之听说洛阳、虎牢失守，各路军队相继奔逃败退，想要带兵回去。殿中将军袁护之用书信劝谏他，认为应该让竹林秀、朱修之守华台，自己率领大军进逼黄河以北，并且说从前有人连年攻战，损失不重，缺乏粮食，仍然壮大胆子争先前冲，不肯轻易后退。何况如今青州丰收，济水漕运畅通，士兵马匹饱食安逸，威力没有损失，如果白白放弃华台，坐失已成的事业，这难道是朝廷受任的旨意吗？道彦之没有听从。袁护之是袁苗的儿子，道彦之想要烧掉船只步行逃走。王仲德说，洛阳已经陷落，虎牢不能守住是自然的趋势，如今敌军距离我们还有千里，华台还有强兵，如果突然舍弃船只向南逃走，士兵一定会散失，应当带领船只进入济水到马尔谷口，再详细考虑合适的方法。道彦之先前有眼病，到这时严重发作，而且将士染病，于是带兵从清水进入济水，向南到历城，烧掉船只，扔掉铠甲，步行赶往彭城。竹林秀放弃虚昌，向南逃往葫芦、青州、兖州，大为扰乱。长沙王刘义兴在彭城，将佐们担心魏兵大举到来，劝刘义兴放弃镇锁回京城，刘义兴没有听从。魏兵攻打济南，济南太守武进人萧承之率领几百人抵抗，魏军大批聚集，萧承之让士兵放下兵器，打开城门。众人说，贼众我寡，怎么这样轻视敌人？萧承之说，如今孤悬守城，事情已经危急，如果再示弱，一定被他们屠杀，只有摆出强大的样子来对待他们。魏人怀疑有伏兵，于是撤军离去。魏军包围夏主几天，切断他的水源和草料，人马饥渴。丁酉日，夏主率领部众从淳姑园下来，北魏五位将军邱卷攻击他们，夏军大溃败，死了10000多人。夏主身负重伤，单骑逃走，收集余众，驱赶50000百姓向西据守上邽。魏人俘获了夏主的弟弟丹阳公乌世拔、武陵公突谷以及公侯以下100多人。这天魏兵乘胜进攻安定，夏国的东平公以斗弃城逃往长安，驱掠几千家向西逃往上邽。戊戌日，北魏叔孙建在葫芦宫打竹林秀， 竹林秀大败，死了5000多人。叔孙建回军驻扎在城。己亥日，魏主前往安定。庚子日，返回，到达平凉，挖掘壕沟包围他。安抚刚刚归附的百姓，赦免秦州、雍州的百姓，免除赋役7年。夏国陇西守将投降北魏。辛丑日，北魏安协都率各路军队攻打华台。河西王蒙逊派尚书郎宗叔等人到北魏进贡，魏主和他们宴饮，拉着崔浩的手给宗叔等人看，说你们听说的崔公就是这个人，才略的美善当今无人可比，我行动都咨询他，预先陈述成败，如同符节相合，从没有失误过。北魏任命叔孙建为都督冀州、青州等4州诸军事。北魏尚书库杰率领骑兵5000迎接秦王乞伏穆默。西秦魏将军吉辟认为不应该向内迁徙，乞伏穆默听从了他，库杰带兵回去。南安的各支羌人10000多人反叛西秦，推举安南将军、都8郡诸军事、广宁太守焦仪为首领，焦仪不肯接受，于是劫持焦仪同族的儿子长城护军焦亮为首领，率领部众攻打南安。穆默向北魏晋王杨南当求救，南当派将军扶南率领3000骑兵救援穆默，与他合击羌人，羌人溃败，焦亮逃回广宁，穆默进军攻打，亲笔写信命令焦仪捉拿焦亮。12月，焦仪斩了焦亮出来投降，穆默晋升焦仪的官号为镇国将军。西秦略阳太守弘农人杨显献出郡城投降了夏国。辛酉日，刘宋任命长沙王刘义兴为豫州刺史，镇守寿阳。寿阳土地荒芜，百姓流散，城墙倒塌，盗贼公开横行。刘义兴根据情况适当治理，境内百姓安居乐业，路不拾遗，城池官府完好充实，于是成为强大的藩镇。却碑长久荒废，刘义兴修治堤防，引河水入碑，灌溉田地10000多顷，再也没有旱灾。丁卯日，夏国的上古公射干、广阳公杜洛孤出城投降，北魏攻克平凉。关中侯窦代田俘获了西京、俄卿等人，献给北魏国主。北魏国主把夏国国主的皇后赐给窦代田，命令西京跪着前行，端着酒壶给窦代田敬酒，对西京说，保全你性命的人是窦代田。赐给窦代田景行侯的爵位，加授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兼任内都壮将。夏国的长安、临晋、武功的守将都逃走了，关中地区全部归入北魏。北魏国主留下巴东宫严浦镇守安定，任命镇西将军王京镇守长安。壬申日，北魏国主东返，任命西京为宰侍，让他背负90跟随。王京骄横自大，不守法度，信任左右亲信，征调劳役百姓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向南逃往汉川的有几千家。北魏国主调查落实后，斩王京示众。右将军道彦之、安北将军王仲德都被逮捕入狱，免去官职。兖州刺史竹林秀因弃军逃跑被处死。刘宋文帝看到袁护之的书信而称赞他，任命他为北高平太守。到燕之北伐的时候，武器装备物资非常充足，等到战败回来，全部丢弃殆尽，朝廷府库和武器库因此空虚。有一天，文帝与群臣宴饮，有边远地区归降的人在座。文帝问尚书库部郎顾琛，库中兵器还有多少？顾琛假意回答说，有10万人用的兵器。文帝问完就后悔了，听到顾琛的回答非常高兴。顾琛是顾和的曾孙。彭城王刘义康与王弘共同担任录尚书事，刘义康心中仍然不快，想要得到扬州刺史的职位，言辞神色中表现出来。因为王弘的弟弟王坦守在朝中任职，被文帝亲近信任，更加不高兴。王弘以年老有病为由多次请求退休，王坦守自己要求调任吴郡太守，文帝都不答应。刘义康对别人说，王公长期生病，不能处理政事，天下大事怎么能躺在床上治理。王坦守劝王弘减少自己府中文武官员的一半交给刘义康，文帝同意削减2000人，刘义康才高兴。